约翰福音，我们刚刚讲是酒与女人，这一堂我们讲的是水与女人。那么，水与女人、酒与女人已经是不好，给人不好的联想了。水与女人跟洗脚妇又连在一起，也不大好哈。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这又是他很简洁的地方。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我知道你听见，或者我知道你知道这个事，然后干嘛呢？重点就是重要的，你要从别的地方看得到。当法利赛人知道或听见耶稣替很多人施洗，就有嫉妒的心，有嫉妒就不但不信耶稣，就有更多要排挤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主知道他的施洗工作越做越兴旺，法利赛人就越来越嫉妒，于是耶稣就离开。这整个这一句话所讲的要表达的有好些地方哈。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都知道，主也知道法利赛人对他嫉妒的心。那么比施洗约翰还多，这么名气这么大，但是他现在需要离开，因为再继续在这里会让法利赛人有更大的、更多的愤怒。各位，我们常常也都想到说，就是我们想到耶稣都把他变成我们的英雄豪杰，不是一个圣人吗？就是一个不怕死的敢死队。其实圣经里面耶稣有叫我们逃，耶稣自己约翰福音也有讲他逃他躲，没有必要是动不动就想为主殉道。各位，这种太想死的思想不大正确啊！我们应该要好好活下去的哈。好，那么他知道别人听到，而且别人有嫉妒的心，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这说起来，就对我们这种英雄意识被灌输的很强的，我们实在也不希望有这件事情。耶稣就跟法利赛人对抗啊，就行神迹啊，他就继续收很多门徒施洗啊，不仅比约翰多，比所有人都多，别人都不，任何人都不到别的地方施洗，直到耶稣这里施洗了，这不是很好吗？可是这不是耶稣来的目的，耶稣来目的甚至不是施洗，跟保罗一样，我蒙召不是施洗，我蒙召是传扬福音，耶稣也是为了传扬天国的道理而出来的。我们总要记得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不是看我们施洗的人数有多少，我们的会友有多少，是我们是不是忠心传扬上帝的道。教会始终是要这样。好，他在这里如果不能够忠心的传扬，或者说会引起一些旁生出来的问题，他就看起来很胆怯的就离开了犹大，往加利利，就是往从南往北走了。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就是灵异的，因为就地理就当时的环境，不但不是必须，是必须不，就必须不经过撒玛利亚，有他必须绕道。因为这个地方撒玛利亚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的，他要绕过去，但是他必须走这条路，因为他在这里要救一个灵魂，他在这里要救一个城的灵魂。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自动得救了，但是他要走这条路来传扬见证上帝。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啊，我们说约翰福音非常的灵异啊，就是它的字眼后面有很属灵的意思，但是它的字眼也非常真实，不仅是时间，地理也是，在哪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历史，在历史中神做了什么事。各位，神在你我的身上，神在一草一木身上所行的奇妙的作为，跟神叫红海分开是一样奇妙的，只是红海分开我们比较少见而已，其他的一样很奇妙。土地里长出五谷，跟天上降玛拿是一样稀奇的，只是土地长五谷我们太习惯了，就不觉得稀奇了。事实上你想想看，土地里土那个东西怎么可以长出像苦瓜那么苦的，蔗糖那么甜的，紫罗兰那么紫的，玫瑰那么红的，这都很稀奇，这都神奇妙作为，只是我们看了太多了就不觉得这有什么稀奇。那遗憾的是看少了稀奇，那么看多了总就不大稀奇，那就是一开始就看错了。以色列人，你说我吃，有人说我看到神迹就会信，整个约翰福音还有整个旧约的历史新约你都可以看到，如果不是圣灵在你心里工作，神迹奇事就是好看，看到习惯就没什么好看了，就不看了。玛拿第一天天上降下来，哦，真稀奇哦，好宝贝啊，天天吃就不稀奇了，咸味道单调。就我们真求主帮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或者奇妙的经历里面，我们总是被这些奇妙或平凡经历后面的上帝所吸引啊。好，在历史上发生了这些事，发生了有撒玛利亚，有叙加，雅各有给他儿子约瑟的井，雅各约瑟，这都是历史的故事，历史的事情都真实发生了。那么在那个地方，在当时，在今天都栩栩如生，因为是真实的。第六，就是耶稣在那里走路困乏，也是约翰福音不多地方着墨的，就是耶稣有个真实的人性。这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能够在这里讲基督论，但我们必须提一下，很多基督徒在想到耶稣的时候，大概都把耶稣想成一个仙人，就是他道行很高，呼风唤雨相当高。各位，耶稣不是仙人，耶稣是一个平凡人，耶稣是一个完全跟你我一样，希伯来书讲很清楚，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只是他没有罪。就人性来讲，他跟你我一样会饿会渴，有些灵恩派说他不会生病，这都是把耶稣神化了。耶稣跟你我一样有完全的人性，会饿会渴会累，而且会死，而且真死了。我都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是不是真相信耶稣死了，为你我的罪，跟你我死一样，就死了。不管死的定义是什么，反正就我们一般了解，耶稣真的死了，不是昏过去，死了。好，但是我们不是只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也说他是完全的神。就是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或者当他在玛利亚腹中的时候，或者他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的时候，那时候风大一点，他就会冻死的。那个 baby 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没有一秒钟不是。讲基督论，讲基督是完全的神，不难讲，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完全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善，无所不爱等等。我们讲基督是完全的人，这我们也能了解，我们知道什么是一个人，就难的就难在这儿，神人的结合是怎么样一个结合法。各位，我都很希望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以后念神学的时候，你不要觉得那是很枯燥的，会有一些极度枯燥还有极度难解的字眼，包括 我刚讲的就是传统神学会讲耶稣有完全的人性 human nature， 耶稣有完全的神性，有 divine nature， 这两个 nature 结合在一个位格里， two nature， one person， 这两个 nature 在这个 person 里面不混淆，不取代等等哈，有四个，这些都让我们觉得很头痛。但是我们如果肯学习的话，我自己在牧会里面，我非常深刻的觉得，我越了解三位一体，越了解基督论这些看起来很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在平常待人处事、牧养教会越有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轻看这些。我顺便说，中国的家庭教会就在基督论上出很严重的问题，一般家庭教会都不太敢讲基督是完全的人，他们总是也把他想成是一种特别的人，特别用特别不同的叫什么，不同质料造成的吗？啊，是
特殊材料造成的，
特殊材料造成的啊。没有，耶稣不是跟你我一样，甚至我们神学家会讲，就是尤其到了近代哈，John Murray 有个很保守的神学家会讲到说，耶稣在玛利亚子宫，除了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一般讲就是受精卵，那个东西的产生完全是神迹，因为没有性关系，那个东西产生的一刹那，受精卵我不知道英文是什么，希腊文应该是 zygon， 就是那个东西结合，那个是上帝的神迹，以后的每一步都不是神迹了，以后他的着床，他的慢慢的长大，那都是一般自然状况，这丝毫没有减少耶稣的伟大，耶稣的神性。当基督教，当教会里面比较对耶稣的人性忽略的时候，就跟忽略他的神性有一样同样的可怕的后果，就是人的救恩就慢慢没有了。我不知道在家庭教会会不会因为忽略了耶稣的人性，就比较把耶稣想成太神圣不可侵犯，然后我们也不敢把我们心中的难题跟他讲，因为我们会觉得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烂呢、啊？这都是希伯来书特别严严反对的，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凡事受过试探，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就当勇敢的，只管大胆的到施恩座前。就是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在我们基督生活，如果知道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主，对我们亲近他敬畏他是有直接帮助的。如果你把耶稣想错了，你就不是在亲近他，也不是在敬畏他。好，这个我们不去谈他了。在这里想到耶稣走路困乏了，我不知道那些反对耶稣有人性跟我们一样人性的人怎么解释，哦，他好像走路困乏，其实他还可以再飞两万英里。他好像累了，其实他没有累，装出来的，没有，他真是累了。他也渴了，下一次讲他渴了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累了，他渴了。这个虽然不是这件事情的重点，但在整个基督论里非常重要。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也把时间都讲出来，耶稣累了，耶稣太累了，他就坐下来。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好，各位，我们就用很正常的来描述，就是文字告诉我们的，耶稣很累，然后有个女士，这女士呢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女人， 待会儿会讲。那不管大不大胆，他来打水了，耶稣就很不顾羞耻的，各位弟兄，您在北京长安街，你口渴看到一个女人，你会说小姐给我点水吧，我很渴哎。你说得出来，我说不出来，我渴死我都不会讲。耶稣太渴了，太累了，耶稣的确是渴了。当然他关心这个灵魂也是真实的，但是约翰福音没有说耶稣为了传福音给这个女人，他就找了一个理由借口说，哎，你的头发很漂亮，哪儿洗的他不是借口要找一个接近他的理由传福音，固然这也很高贵，就约翰福音讲，就是他口渴了，请你给我水喝。他需要水，哎，这也是非常奇怪，这是整个道成肉身里面不断有的这个特点，他是给予人性命的主，他自己死掉了，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他自己很非常缺乏，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却常被藐视。也不要把他想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今天受胯下之辱，明天怎么样。各位，这些把神学讲成我们的一种伦理道德都不对的。那么我们也没有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世界吃得苦中苦的人太多了，还是始终是人下人，就是我们不要这样去想，虽然我们很同情这些人。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是一个很可怜的状况。那么他约翰福音也特别讲，耶稣会跟这个女人讲话，不应该跟这女人讲话，因为他旁边的保全人员也不会允许他跟女人讲话的，但是这些保全人员也就是他的警卫，也就是他门徒进城去买食物去了。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也是有点不要脸了。各位姐妹，您在长安街上有个衣衫褴褛的一个男人，小姐给我一点钱，给我一杯水吧，你的反应是什么？大概不礼貌或花容失色，啊，什么人，警察，服务员，你不会跟他讲话吧，你不会多讲什么。哎，这个女士是很好奇，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讽刺的意味，你既是犹太人，这个字可能要啰嗦一点，但清楚一点翻译，你既是一个犹太男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他们中间没有来往啊，这方面我们也真是求主怜悯了。我们大胆的，我们诚实的要认识一件事，神给我们基督徒的是这个世界唯一一群有盼望的人，有永生的，有自由的，有平安的，有喜乐的，有爱的，有真正的爱，有真正自由，有真正的平安喜乐生命的，我们是唯一的一群。而且我们也大胆的，也很谦卑的，我们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比他们道德好，学问好，各位姐妹请你原谅，我们也并不一定就比他们漂亮，虽然你们都很漂亮，但是没有说信耶稣的人就特别漂亮，就比别人都漂亮，我看名模大概是基督徒没有几个啊，应该一个都没有，不是说各位不漂亮哈，就是我们并不要觉得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一定什么事都比别人好，我们并没有比别人好， 这个妇人，不，你得了拯救，你不一定在什么地方每件事上都比别人好。那耶稣这个时候就有非常多的需要，我需要有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犹太人向来看不起我们的，你们犹太人向来看不起我们的，这一类的解经书，这一类的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仇恨已经非常多了。各位，这一件事情我也很遗憾地说，我们也不需要看任何解经书，我们就知道人和人，不管是个人和个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肤色和肤色之间，学历和学历之间，都会造成不互相往来或者强烈的敌意。我们基督徒是唯一给人盼望的，不是我们好，是我们的福音，我们的主真是好。这个世界的仇恨也唯有基督徒传扬和平的福音才有希望。你在近代历史上看到，真是人和人因为种族、阶级、肤色的不一样，包括就在这个地方，在每个地方都有。台湾也有政治，也有本省人、外省人之争，这儿也有小日本鬼子和中国人之争，都有。我这再多讲下去还惹麻烦了，就不要讲了。但是就是我们都有这些，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因为你的钱，因为他的没有钱，或者你的有钱，你的没有钱，他的有钱，我们有刻骨铭心的血海深仇，深仇大恨。你看到非洲这儿有一些种族侵袭屠杀，这都有。各位，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敢说只有基督教有答案？因为只有回到主那里，我们才可能有真的从主来的爱，从主来的和平。犹太人和撒玛利亚没有来往，哎呦，没有来往也已经不错了，有的时候来往就是血的来往。这本是同根生的，这两个他们没有来往，有历史上的因素，政治上的因素。撒玛利亚是分裂国土的，真是不好意思，我实在不想讲政治，但是这个是不是在讲政治，这是历史上他们是分裂国土的。他们也在阶级上，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比较留下来，当时是最穷的。对，我们在华人圈里面，在每个圈子里面也有人这个仇富情节，也有人仇美情节啊，不是美国啊，是美丽啊，因为你美丽他就火大。也有人仇知情节啊，因为你书读的多，什么海归啊，不过是死背会死背而已，没出息啊，就是都会这样。她漂亮有什么稀奇，艳美丽是虚浮的，这都丑女讲的话。知识博士，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都没读书的人讲的话。各位，我们基督徒不要嫉妒，但是我们会看到人因为各种的不一样而仇恨，也会因为各种一样而火大。姐妹最火大，就别人衣服穿的跟你一样，就莫名其妙嘛。你看，啊，我们都是罪人。啊，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哎，你这男人，你们犹太男人，你们犹太人向来看不起我们的，你现在怎么向我要起水来了？这句话可能有很强烈的讽刺意味，或者有机会就骂回去一句，也可能是他很好奇你怎么会跟我讲话。 啊，耶稣回答了，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各位，耶稣讲这话是非常不合理的话。我们再用你在长安街走，然后有个年富力强的一个年轻人，我们不要说要水，这年头要水的人很少，可能就是要钱吧。这位女士，给我一点钱吧，我饿肚子已经饿三天了。那你就跟他讲，你年纪轻轻的，年富力强的，还向我一个女人要钱，小伙子，你实在是没出息啊，去打工嘛，赚钱嘛。然后那个小伙子就说，哦，你如果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爹是谁吗？你如果知道我是谁，你如果知道我爹是谁，你早就求我了，我也会给你了，给你钱了。各位，这很荒唐的。如果你在长安街碰到这种人，你就是倒霉嘛，碰到一个神经病。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各位，我们基督徒基本上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别人都是这样的反应。基本上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看起来很可怜的，对不对？就每次传福音，各位，你如果还没信主，或者是你刚刚信主，哎呀，我们都很可怜的，请你来一次教会，都是不知道跪下多少次。哎呀，这儿很好玩，冷气很好，还有一顿免费的饭吃，反正就是微迫利益，没有微迫，各种利诱，没有色诱，但是有各种利诱，反正就求你来，求你来。请你来。各位，你不知道，每一个很得意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不知道他多可怜。从最高的总统到最低的乞丐都可怜。我也必须说，我希望我们这儿每个基督徒都知道，你非常的幸福。对不起，不是央视的问题，你幸福吗？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非常幸福的，我们是这世上最幸福的。而同时，我们的确知道，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非常可怜。我在台湾看到任何的名人、模特儿、演艺人员，或者是大学者，都有同样的反应。他不认识主，他很可怜，不是嫉妒，也不是自大。我有什么好自大？我有什么能自大的？我自己好像耶稣一样，我当然比耶稣还不如啊！已经耶稣三十岁，我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了，怎么能够啊？各位，谢谢，美容广告我等一下会讲。我们能提供什么？有的时候教会就希望我们能提供神并没有答应我们的东西。我们的福音是赦罪的福音，罪得赦免，我们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但神的确没有 promise 我们能提供你金银珠宝、美丽、健康、快乐，这些都是好东西，你也可以求，但是神没有说每个信他的人一定有这些。神的恩赐是什么？神的恩赐包括金银财富，包括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如果取代了上帝，这是一个咒诅。任何东西神造的都是美好的，但任何东西当我们没有，当这些东西逐渐凌驾在上帝的权柄之上的时候，那就危险了。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在这里就是神赐给人的最重要的就是赐给我们耶稣。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其实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跟你如果知道那跟你说话的人是谁， 你传福音，不管给你那不信主的老公或者儿女，下次你不要再跟我传了，你就要跟他讲，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早就求我了，跪下来。各位，这倒也是真的，你必须知道你有的东西，我们真的是捧着金饭碗的乞丐。乞丐是表示我们一无所有，捧着金饭碗是神给我们的，是多丰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丰富。哎呀，如果你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的确，我们不否认，我们也希望神让我们能行神迹奇事。我们为人祷告，包括人需要找工作，他就能为他祷告，他找到工作；身体不好，为他祷告，身体能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些恩赐，各位，我很希望我有这些恩赐。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恩赐，不是我们想要炫耀，因为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敏锐的心。我们对人在受苦当中，包括疾病，包括精神方面的疾病，我们应该有极大的同情。我在台湾，我有个学生，他是很反对灵恩派，但他常常跟我讲，老师，我真是求神给我医病的恩赐。因为有些人实在是很痛苦啊。各位，如果你说其实没有那么痛苦，就让你牙疼三天看看吧。人痛苦，人活着痛苦。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力量，但是的确你也要知道，有的时候你有这么多的美好东西可以给人，但是你自己是在背十字架。连耶稣也是，他因摆在前头的苦难，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前头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你如果知道我，这只有神的话能告诉我们，只有圣灵能光照我们。我愿我们都知道，使我们能够活得更丰富。哎呀，这女人就继续跟他讲话了，就各位，贫穷、饥饿、有需要，实在也是有福的。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常常能够我们自己的这种需要，对主的极度的渴慕，以及世人对其他东西的渴慕，包括性的需要，包括食物，包括名誉，包括发财，各种欲望，希望这些也能挑起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需要。就是这一切的目标，最后都是让我们，其实，圣经里讲到的肉欲也好，情欲也好，私欲也好，邪情私欲，它不是说这些欲望本身是罪恶的，因为欲望是上帝造的，都是好的。事实上，你再想想看，食欲、性欲或者任何一种欲望，是你快乐的必要条件。如果你没有食欲，吃东西就不快乐了；你没有性欲，性爱也不会快乐。你有一个强烈的欲望，快乐就是那强烈的欲望被满足的时候。也因为这样，圣经里面讲到欲望常常是很负面的，因为这些东西会凌驾在上帝之上。这是上帝造的，让我们快乐，但是在亚当夏娃还没有堕落的时候，就已经这个欲望就已经那么强烈的叫他们不听神的话，何况我们这堕落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堕落的欲望引起我们有这么多的罪恶和偏离上帝，我们就以为这些不好。但是我们实在有这些需要，我很希望这些需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最大的需要，一切的需要都在，其实一切的，包括性欲、食欲，或者是成名的欲望，我们中国人的最注重成名的欲望，这些欲望都在神那里得到满足。你说成名的欲望是宇宙万物主宰对你的称赞，好，你这忠心良善仆人，哦，那比你如果从那里得到，从神那里因着信心得到称义的满足，你就不会作假。 我们中华民族那个爱假面子的那个坏习惯就可以没有了，因为上帝称你好，那比所有的掌声更让我们的心得安慰。好，现在这个女人有个欲望，这个欲望其实她有两个欲望，一个是性欲，一个就是水的欲望，我们姑且就是食欲，很强烈又很难得到满足。所以当这个女人如果是今天的话，应当是很容易上那个诈骗集团的当。诈骗集团通常就是用我们的欲望嘛，哎，你要美白吗？哈哈，要要，然后马上就被，我64岁了啊，请问保养的秘方啊，这咱们下面讲啊，预备一点支票，就我们都会这样想嘛。但是如果你碰到是真神的，他真的能给你呢，他有这个好奇的心，继续跟耶稣讲，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好了，耶稣说，我会给你活水。活水有两个意思，一个活水就是 running， 流动的水，活水比死水当然是好多了，就是比较干净，也有更多的功效。活水最明显就是河水，是流动的，死水一般讲是井水这种，或者是在沙漠地方或以色列那个地方，一滩水，其实那个都水不是很好的。那么耶稣说给你活水，就是给你流动的源源不绝的又干净的水。但活水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有一点好像神话的意思了，就是西方传统里讲的青春之泉，喝了返老还童，那这个西游记里也有，多喝两口就变一个 baby 了。当然耶稣在说活水的时候，这两个意思都有，只是你的理解并不是耶稣给了他什么水。这个故事里面到最后就是这个女人把水坛子都放在一边了。记得我刚刚讲 sign 吗？重点不在那个 sign， 重点在那个 sign 所指的耶稣。任何一件事不管是不是神迹，愿我们都能够认识基督。耶稣说，你如果知道我是谁啊，你就会求我，我也会给你活水。这个妇人就很好奇，她好奇是她实在太辛苦了，每天打水太辛苦了，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你正在向我要水喝，井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然后还讲了一段历史来，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就是1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1000多年，各位你要知道，这是在沙漠地带，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水不多的。1000多年，其实我们在创世纪没有看到雅各打井，我们看到以撒打井啊，不管这是怎么解释，就是这是很不容易的。大概是因为以撒比较没那么聪明，雅各很聪明，他就用那个雅各来代表。我们的祖先在这1000多年里面，只有雅各一个人，他是最能干的，他是最有办法的，他找到了井。你比他还大，你还能给我那个活水啊？雅各算老几啊？就耶稣在越低姿态的时候，他讲的话越口气托天。你喝这个水啊，还会再渴，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各位，你在路上碰到这种人，你只有说你碰到神经病。永远不可，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绝对不是字面的，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任何人听了这段话，除了想他是诈骗集团。各位，这诈骗集团很多，我觉得对姐妹们好像最容易诈骗了。哎呀， 这个健康食品吃了就可以怎样怎样，人吃了以前的有三了那不好啊，现在这个更好啊，这是天然的，这天然从树上结起来就这么大一粒颗粒，500mg 的啊。我在讽刺了，哪有天然，天然树上哪会长这种维他命 C 嘛，就是没有天然的，人工和天然也没那么好分的。但是耶稣就在那里讲了，我会给你喝永远不渴的水，我赐的水会很丰富的流出，像泉源一样。各位你听到这儿你说什么？我碰到骗子了，他向我要钱，然后他说他能让我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他向我他问我这个字怎么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说我能让你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什么都没有。我们基督徒拿什么来吸引人？教会里也常常有，我们要有每个人都开宾士轿车，每个人都美若天仙，每个人都非常的优秀，每个人都是博士。各位，就算基督徒都是这样，如果没有福音，那教会还是不是教会，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可是很遗憾，今天教会也很喜欢讲这些，好像这比较实际。我没有说这些东西不重要，我说的一切的基础在上帝，在上帝的道，再回到上帝那里。但是这个媒介我们可以讲，希望人因此信了耶稣，哎呀了不起，耶稣讲到这里，我给的水怎么好怎么好，他是一个乞丐正在要水喝，他说我给的水怎么好怎么好。这个妇人说，各位跟可能十几分钟前刚好反过来，请你给我水喝，那是耶稣说的，现在是妇人说的，先生请你给我水。如果我们传福音这样多好啊，请人家来教会，最后讲拜托请你让我去教会，哎 BICF 就是啊，拿护照出来，没有说出去出去。各位，这我们也需要让人知道，不是我们摆架子，我们实在是奉公守法，我们非这样不可。但是如果神在他心里动工，他在这里他没有护照，他没有外国护照，你可以跟他讲天国的护照你可以有，当然我们中国一定呸呸呸，你咒诅我死啊。我们可以跟他讲，你不一定要来这里聚会，你要认识耶稣，那比在任何一个地方聚会更重要。有的时候需要是一件很好的事，就我刚刚讲的欲望，你缺乏，你缺乏你才会有想要需要。但是我们总是想到直接的需要，渴了就想喝水，饿了就想吃，性饥渴就想男人女人，我们很难想到这一切的需要，神要我们纪念上帝。40年之久给他们玛拿，叫人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哎呀，很多人看这经文就哎你看多好，不是说不靠食物，不单靠食物，我们还是也不能单靠圣经，你这样看就看错了，重点还是说要靠神，我们完全靠着神，我们任何的需要都靠着神，不是只有所谓的宗教需要才靠神。哎呦，先生给我这水，我实在很辛苦啊。耶稣说：“把你老公叫来。”一人得救要全家哎，老公叫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你看看，不要觉得圣经很古板的， 现在我们一般觉得最进步的是我有五个小三，现在有的还不是我的小三，现在小六了。人家女人也可以这样啊，我有五个大三，现在有的大三还不是我的，大三可以挪开的大三。就各位，人性没有太大改变，我甚至觉得基本上没有改变。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其实重点都是一样，不管是对水的依赖或者对性的依赖，你要转成对我的全然信靠啊，到我这里来。然后耶稣露了一手，当这个女的很不好意思的时候，她说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你说这话不错，说的是真的，这话如果翻得再直接一点，你这话是真理。当然这话只是事实，还说不上真理。妇人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有很多的解经家说这个妇人不好意思了，哎呦，怎么你把我的底都掀出来了，你都知道啊，你都有窃听啊，都有监视我的网啊，你怎么都知道这些事。于是他很不好意思，就转了个话题，王过顾左右而言他。有很多解经家这样讲，我可能他们也很有道理吧，我觉得不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水重要，性重要，食物重要，面子重要，这些都重要，但是最重要是认识上帝，最重要是敬拜上帝，最重要是敬畏上帝，最重要是爱上帝，最重要是你跟上帝。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信靠、敬畏、喜悦的对象，绝对敬畏、绝对喜悦的对象。我们这，我也真是求主帮助咱们中国人。咱们中国人，我从台湾来啊，真是我们台湾同胞有很多好处，有很多优点。我们很好客，很大方，很友善，很温柔，欢迎大家多到台湾来玩玩。但台湾有一个致命伤，台湾人对属灵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台湾人疯狂的，我觉得是疯狂的追求健康，可能很多地方都是一样，只要你打出健康广告啊，大家都来。另外一个，大家不好意思说，这我想普天之下都差不多，金钱。但台湾人真是特别会赚钱，特别为了金钱可以赔上血汗，那小事儿，骨髓都赔上了。我早上，我家对面是大安森林公园，早上4点钟就开始有人在那儿运动，追求健康。晚上12点还有人在那运动，追求健康。我很难相信，在大汉森林公园早上4点钟有人去寻求上帝的，但没有，都是我们在那拼命去寻找他们。耶稣也是来，羊不知道自己迷路了，最悲惨的。耶稣来找他，耶稣跟他的讲话，我觉得触动了他的心弦。他不再讲我们哪里找水喝，哪里找男人，哪里找女人，哪里找工作，我们要在哪里敬拜上帝。我们受造是为了敬拜上帝，我们的幸福是在敬拜上帝里面。我们今天这一堂也只能讲到这里。